中国科学院公布的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蝙蝠女侠石正丽的名字，引发舆论巨大争议。据官方发布的简介，石正丽呢现任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在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病原学病毒病原学分子流行病以及病毒的感染机理方面有所成就。但国际生物学同行表示，石正丽长期从事对蝙蝠身上所携带的冠状病毒的研究，他曾经研究过的一种冠状病毒的序列与三年前引发致命性新冠疫情的病毒这个测序相似度高达 96% 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把实验室泄露作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之一进行调查。那么观察人士说，在病毒溯源的争议尚未厘清之前，中方就让病毒溯源的关键人石正丽这个入选院士候选人，这种做法很奇怪。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蝙蝠女侠石正丽入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的消息在网络上那简直就是一个炸锅，引发巨大的争议。赞同者欢呼石正丽的冠状病毒研究领先全世界，当之无愧。反对者认为石正丽发明新冠病毒是三年全球瘟疫大流行的罪魁祸首。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围绕石正丽入围中科院院士这个涉及新冠溯源问题，他一旦当选世界怎么看，您怎么看呢？
其实无论石正丽当选或者不当选，那都会只会加强外界对新冠溯源的追责。因为在整个新冠疫情在新冠溯源的问题上，石正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过去三年石正丽都相当的低调，但是呢大家对他的质疑其实是一直存在，而且几乎是与日俱增。那这次因为他要入选科学院院士，再次出现在新闻之上，就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所以马上引起了这个外界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个反应与其说是针对他个人是不是会当选科学院院士，那不如说是针对的新冠病毒溯源这么一个问题。
好，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看到呢，不排除实验室泄露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之一，而美国国会和情报机构更直言实验室泄露是最有可能的新冠大流行的原因，武汉病毒所和石正丽领导的研究项目难脱干系。当然北京极力否认，认为呢这是西方国家向中国泼脏水。那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外界认为在病毒溯源的争议尚未厘清之前，中方就让这个病毒溯源的关键人石正丽入选院士候选人，那么这种做法很奇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确确实实在这个时候，全世界还是对新冠病毒的这个来源以及造成这么大的危害的这个原因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而且各方的矛头都指向中国武汉那个病毒所的这个外泄，病毒外泄情况下面，也让这个石正丽成为两院院士的这个候选人，实际上是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那个刚刚提到，其实石正丽我个人也研究了一下他的背景，他从学术这个成就方面以及学术背景上面，他应该是说合格的。他已经曾经2016-19年的时候已经入选过美国微生物研究院的这个一个院士，也是一个具有非常高的成就的。另外的话呢，甚至《时代周刊》在2020年呢，把石正丽列为100位对全世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那么，当然，他当时的原因就是认为石正丽在对新冠病毒的毒株分离，让全世界看到新冠病毒，就是说呢，这个结构这样一个 方面呢，他是做出了贡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生物性的结构，然后我们就能采取对策。所以他这个人的学术成就，我觉得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在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这一次新冠的大流行是由于他研究的结果呢，还是说他在新冠病毒这个流行的计算去做了研究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从他研究的过程到他论文发表，这么快就发表，大概是2020年的这个三月四月份就发表，他必须前面有很多的研究啊。而且他研究，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个他研究的那个毒株跟现在流行的毒株，它有96.几%的这个相似度，那么就很明显，有可能是因为他研究的问题导致了全世界那个新冠大流行。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结论是这样的，
嗯。
那么在这个这么大的国际疑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包括施正义本人应该全力配合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世界各国的专家来解密到底什么情况下这个新冠病毒产生的。然后呢，就这样很负责任的对全世界的这个流行病毒呢，这样的一个灾难呢，做一个交代，才有可能让我们将来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刚刚胡斌先生讲到追责，我倒是觉得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真相，真相以后才有追责。我倾向于把真相，其实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这样认为，我把真相作为第一要务，就是我们要了解真相，就是对未来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作用，也是一个预防作用的。真相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真相的基础上再进行追责。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在把施正义提为这个院士这样的一个候选人这个问题上面，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应该先把真相揭露出来以后，才去考虑有没有可能给他去提名院士。
好，我们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Joseph White 这位网友他说，石正丽入选一点都不奇怪，这很符合习近平这头犟驴的做事风格。另外一位韩松不学习说，提名石正丽为院士应该不是来自提名人甚至石正丽本人，而是来自习近平的命令。在病毒溯源四起之际，只要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让自己再次成为舆论的话题。习则不同，他是一个只有脾气没有是非的人，利用这一次院士提名的机会对溯源进行回击才是习的目的。不出意外，石正丽院士只是个大概率。我们觉得呢，刚才我们这位两位网友他们的评论呢很有意思，他们的这两位网友呢都认为这一次提名石正丽作为院士引起外界这么广泛的争议，应该不是不是科学的名义，而是什么呢？甚至不是石正丽本人的意愿，而是来自习近平的意愿，这样。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我没有过多时间来评论，简单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两位网友的这个看法好吗？首先，胡平先生，
我觉得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在今天这么一个时刻，石正丽固然根据他的专业水平，是完全可以升任科学院士，但在这个时刻提出入选科学院士。那显然他有更强的一个政治的背景，是来自政府的意愿，这点应该是比较可能性非常大。
好的，那么于平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不肯定是不是习本人的意思，但是呢，你看科学院院士选拔标准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他这些人的政治这个所谓的素养要符合国家的要求，并且要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最后批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我觉得他的政治标准已经通过，而且这个可能是上面的意思。
好，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提起石正丽，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蝙蝠、武汉病毒所、华南海鲜市场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长期跟踪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这个溯源问题，那就请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石正丽成为新冠溯源的关键人物？他是不是新冠病毒的发明人呢？
其实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很多人就怀疑病毒是实验室泄露。那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既然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新冠病毒的宿主是云南的蝙蝠啊，如果是天然病毒自然传播，那么疫情就应该发生在中国的南方，而不应该发生在离云南蝙蝠洞1-2000公里之外的武汉。而大家也都知道呢，武汉有个病毒所，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存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蝙蝠病毒样本。疫情既然是在武汉爆发的，所以病毒最可能是来自于实验室啊。施政委自己都说嘛，当他刚刚听到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疫情的时候，就马上就担心这个是不是他实验室出来的。不过据他说呢，他把新冠病毒这个病例的样本和他实验室的病毒样本进行比照，发现没有一例是匹配的，所以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不过问题是，这种说法是施政委的一面之词，是他自己说的，没有别人去检查过，没有别人去证实过，所以呢还不能确认。另外我们也知道呢，因为新冠疫情的首批病例很大一部分是和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所以体上很多人也说，这说明病毒很可能就是动物传人，是自然的啊。可是中国方面呢，曾经对海鲜市场的样本做过检测，发现没有一个动物样本上有病毒，所以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远也讲了嘛，他说其实本来我们以为华南海鲜市场这个疫情爆发地，但是现在看来呢，其实他也是个受害者，所以这也就排除了这个病毒是通过自然方式动物传人这种可能性，至少减少了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2003年的 SARS 疫情，仅仅4个月人们就找到了他的直接传染源，也就是作为中间宿主的这个果子狸。可是这次新冠疫情到现在都3年9个月了啊，不要说他的宿主没找到，就连他的直接传染源，连他的这个中间宿主也没有找到啊，一无所获。那既然你既然一直找不到这个中间宿主，那么使得这种中间宿主这种假设就变得越来越这个不那么可靠。这就增加了是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假设的可靠性。再有还有一条呢，就是一开始专家就发现这个新冠病毒是有个特点，就是对不起啊，就新冠病毒上有一个叫做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东西，有这个东西呢，病毒就更容易传染给人体，而且造成疾病啊。那这个东西在别的冠状病毒上都没有，所以大专家就怀疑它不一定可能不是自然生成的，可能是人工合成的。而后来人又发现呢，在2018年啊，那么就有一个研究计划，就是武汉病毒所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有个合作的研究项目，而这个项目就是研究怎么样把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和引入到这种类似 SARS 这样的病毒，那么你这么一来，在武汉，这就更加强了人们对这个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因为你假如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它当然不可能从自然发生，不可能自然传播，当然只可能是来自实验室泄露了啊。再有还有一条也很奇怪，就是在2020年9月，施政委接受《新京报》的采访，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新冠病毒很狡猾，可能永远找不到。这话出自施政委之口就特别奇怪。因为你想，在2003年 SARS 事件，几个月之后就找到了中间宿主，而 SARS 呢，很快也就消失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施政委带领他的团队 依然在进行进一步溯源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呀，说现在SARS都没有了，你还去找什么劲儿啊？有什么意思呢？那杞人忧天嘛！啊，石正丽说不，他说我如果我们能找到进一步发现这个SARS病毒的宿主，这个对于防止下一次类似的疫情有很大的意义。你看那个时候的石正丽是何等的顽强，何等的不屈不挠啊！可是这次你这刚过了9个月，连中间宿主还没找到，那次他就经过了13年，终于找到了，SARS的宿主，也就是云南一个蝙蝠洞的一些蝙蝠，你看那时候，石正丽是那么顽强，可这次刚过了9个月，连影子还没有了，他就宣布这事儿可能我们找不着了，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啊，如果这件事儿真是自然发生、自然传播，那么大自然总会留下痕迹的。你时间越近，那留下的痕迹越容易找到。反过来，如果这是人工干的，那你人类可以毁尸灭迹，那倒真的找不着了。所以这就也加强了人们对这个是以人工合成，然后这个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可能性啊。那基于这么一点呢，就我们看到自那以后，2020年9月到现在，3年过去了啊，我们就没有看到石正丽在溯源上做什么工作，就偃旗息鼓了，这也就非常奇怪。还有呢，就不但是石正丽啊，连中国别的专家，你也看在这方面很少做工作，外国专家想去溯源的呢，中国政府又不准他们去。
好，那么
这些呢都加强了外界对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而且甚至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可能性的怀疑。那在整个问题上，大家看得很清楚，石正丽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最知情的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问题这么关注，是出于这种考虑。
好，那么胡平先生用这个非常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呢，说明这个石正丽恐怕难脱干系。那么北京当然是极力否认武汉疫情是全球大流行的这个源头，进而呢否认武汉病毒所和石正丽在发明新冠病毒和可能导致病毒泄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有网友就尖锐的提问说，现在中国当局准备给予石正丽如此高的地位和荣誉，那么请问他发明什么了？甚至屠呦呦，诺奖获得者屠呦呦都没有，都不是院士，那么他是院士，自然石正丽有更高的这个贡献，那么请问他贡献什么了？他发明什么了？贡献又在哪里？请教于博士，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对，如果说光从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术成就来讲，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他不仅是在做了这样的一些研究是突破性的，同时呢也得到了国际承认，这一点我们客观要承认他。美国的我刚刚讲微生物学那个研究那个院呢，也给他一个院士的一个地位。问题在于刚刚胡平先生讲的，他发明了什么东西，他这个东西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想补充刚刚胡平先生讲的，就是他在所有的溯源过程中间最不清楚的一个环节，就是武汉病毒所搬家的这个过程。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详细调查，怎么去证明这个病毒不是在泄露，在这个搬家过程中泄露的。因为他说我在实验室保证啊，那个有一系列措施啊，确确实实这些是也有人去检查过，可能觉得这个泄露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正好在那个泄露过程中间，就是在那个爆发过程中间呢，他有一次这个搬家，但这个搬家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好像联合国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组去的时候，他们做了一次所谓的说明，并没有给专家机会去进入这些原始的数据调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刚才补充那个胡平先生那个说法，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惑，而且他自己也说永远不可能找到，永远不可能找到什么原因，可能已经找到了，但是永远不可能公布，这个可能是一个辩论的结论。但是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我同意网友孙燕讲的，在中国这个院士，两院院士是个不光是个非常高的声誉，而且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地位，所以呢 给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高的政治地位，甚至掌握有很大的一个资源去这个影响未来的研究，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举动。我觉得中国在新冠溯源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面，石正丽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当事人之一，如果不能够配合全世界调查新冠溯这个本身的泄露的背景，新冠流行的一个真相的话，那么他不应该享受这样的一个院士的这样一个待遇。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标准上讲，确实现在不应该给他一个院士。
嗯，好的。观众评论 ，Vicky Lee 聊天室里的一位观众叫 Vicky Lee， 他说：“石正丽当上院士并非偶然，而是刻意要一个敢和全世界叫板的人当上院士，这真的很符合习的性格。”压降。他说不用查了，都非常清楚了，只是现在还不是算账的时刻而已。 Castle in the sky， 他说蝙蝠身上的病毒本身不传人的，要不是石正丽病毒转基因，能那么容易轻松感染给人类吗？国殇七十年，我们这位网友他说，饿死杀死几千万人的毛泽东可以称为慈祥，屠杀学生的矮子可以称之为伟人，放纵全面腐败掀起下岗潮的江泽民可以拥有伟大光辉的一生。按照中共的伦理道德标准，蝙蝠女侠石正丽不仅可以入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名单，甚至呢，她应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首席院士，中科院的首席院士。对不起啊，柴 dog 2023。他说石正丽呢，作为科学家以及新冠溯源的关键人物，自武汉疫情首发以来，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出来说话，发现疫情不通报世卫组织，也不配合新冠源头的调查。他入围中科院院士只因对党忠诚，会算政治账，但共产党的认可不是学术成就，更不代表一个人的道德学术道德。此人入围院士是中科院，更是整个中国科学界的耻辱。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呢进一步讨论啊，深入讨论其他问题了。再讨论一个问题啊，中科院院士呢在中国科学界享有最高的名誉和地位。众所周知，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刚才我们提到屠呦呦，尚未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和荣誉。那么胡先生，中国当局出于何种考量推选石正丽入围中科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呢？
我想中国政府把他提成这个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其中政治考量是占很大的因素。就像刚才于雄先生谈到的，也像很多网友也提到，就是按照他的石正丽的学术水平、科研成就和国际影响力这些标准来看，石正丽是完全是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但是大家对他的质疑呢，主要是他看他是不是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伦理和规定啊？你进行这么有相当风险的人工合成，所谓这个功能增进的研究，固然在科学上有它的价值，但是呢，因为风险很大，你必须得很谨慎，必须得很注意条件，各种各样的条件啊。那如果你泄露了，这个才是问题。这做实验本身不算问题，你泄露才是问题。那严格说来呢，泄露也不算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参与了隐瞒真相，甚至销毁证据，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隐瞒真相啊，销毁证据，它是你蓄意的呀，是你故意的呀。但是如果石正丽确实参与了隐瞒真相乃至销毁证据，那么他的责任其实还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政府。一定是政府要求他这么做的，一定是这个习近平，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他有这么一个指令，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好，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如果我们要从石正丽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或吸取什么教训，就是第一，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呢，要有事先的规范。像刚刚胡平先生提到的，对于就是增加他传染力的这种研究，事先要有非常严格的程序来审查，然后呢有非常严密的措施来保障它不被 就是流泄露出去。第二个就是胡明先生，我非常同意的那一点，就是一旦出了事故，要面对，要坦诚，要向全世界告诉真相。我刚才讲的真相的，对这个将来全世界防疫是更加重要，追责当然也重要，但是真相更重要。
好的，那就是两位专家呢都不排除，都不否认这个施正立在新冠病毒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是正像胡平先生说的，这个科学是有伦理道德的。就像我们有啊，有一位网友啊，我没有引用他的这个东西，他讲的很有意思。我不懂病毒研究，但是我懂一条：你连解药都没有，你练什么毒呢？好，最后呢，节目最后，我们呢，这个用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季代英姐，她说一直有网传说施正立呢出国闭嘴，可是出国开讲的可能性不是更大一些吗？所以要让施正立在中国国内也闭嘴，就是用官方的官帽压在他头上，让他感到对祖国的责任所在，闭嘴而不谈真相。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